开场比较特别，我来试看看。Hey Siri， Hey Siri， 播放，请跟我来。
为你播放苏芮和余康平的《请跟我来》电影搭错车歌曲。
等一下，余导要唱一下，不要走音哦。
40几年，我看民国72年，38年了，对不对？38年以前的歌，那时候的声音很年轻。
我踩着不变。
对对。
又 key 的声音，
你唱，现在的声音，你唱。
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现在搭错车，
苍老
导演
的声音，
欢迎余导，欢迎余导。从前有一个马少的 podcast 节目，余导先恭喜你，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你啊。
最近啊、身体变得比较健壮。
OK， 好，那其实我想说要今天来跟余导聊天是，我们可以坐得舒服一点，也可以抽烟，也可以喝茶
哦，
不可以喝酒，因为要听医生的话。
我正在泡茶，我们正在喝茶。我们还配樱桃小丸子，
所以 我们想就是在2019年10月的时候，你到了巴西圣保罗，就是去参加一个那时候是台湾国庆嘛期间，然后去参加一个在巴西圣保罗台湾影展，
是圣保罗大学的影展，然后台湾的国庆就双十国庆呢也办了酒会，所以同时也在那边放。
那就先跟我们讲，因为巴西在南美洲很远啊，如果十月份的话，在南半球应该要进入，慢慢要进入夏天了，对不对？我猜。
对。不过它晚上，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嘛，
嗯，
所以它晚上还是比较冷。
哦，
对。不过最大的问题啊，我会答应愿意去巴西，其实最重要的是不是影展，而是那个地方，因为巴西很多很多的不同族的印第安人嘛，然后有很多的 原始的丛林。
我在猜你一定想说可以去亚马逊的丛林
啊。对，我最喜欢去。
后来达成这个愿望，对不对？
有，我去了保留区。
大家要慢慢听这一集的聊天，我们在聊天啊。对，那我们先讲怎么搭飞机过去，因为我已经看脸书，在前年十月的时候，你说坐了3个小时哎。
不是3个小时，岂止30几个小时？先从台湾先飞到那个法兰克福。
等一下，我们先讲，这是前年，所以还没有发生 COVID-19，
没有，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
那时候
是前年的十月，所以是大家世界的门口都还没有关闭的啊。
对。
OK， 从台湾出发，我看到余导出发以前还在说，哎，会不会很冷这样子？
是啊。
OK。
我上飞机的时候，我有事先，因为那边有一个朋友嘛，叫 Kelly， 是经过了，其实经过了1年时间的策划，因为他是一个策展人，所以他必须先把那边的学校啊什么通通都安排好，我再去。他当时跟我谈这个时候，最吸引我的，我刚刚有讲，就是因为巴西它是一个全世界第6大还是第5大的一个国家嘛，然后。又是在南美洲，又有那么多的印第安人啊，统称印第安，还有很多的族群，不同的原住民的那个文化，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吸引，所以我就答应了。然后出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要经历那么长的飞行时间，
即使你知道会那么长的飞行时间那么累，其实你还是很想去。
对，那当然。
我先介绍一下，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台湾电影展这个活动叫台湾电影新视角的一个活动，是由外交部文化部光点计划圣保罗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还有台北艺术大学的一位戏剧博士谢如新，叫做 K Kelly Shea、嗯、
啊，是
刚于导有特别介绍他、念台北艺术大学的戏剧博士，但是他之前是世新大学广电系、哦、
对对对对，
所以是你的学妹、
哦、对，那是很年轻的学妹了，
他好厉害 啊,
啊对，
然后这活动也到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电影学院一起、举办这个活动，所以您出发去巴西了
啊，对，
好，请登机，
就这普普风尘上了飞机、
嗯、
结果一飞就是、好像是16个小时吧、
嗯嗯、
才飞到法兰克福、
不是阿姆斯特丹，你是先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有发
老人老人对
好
对对对对
阿姆斯
特
丹，对
没错，
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在那边
到那边已经开始冷了，对不对？
对，它那比较北边嘛，
不一样。
对、
okay.
不过也还没有到那个很冷啊，冬天 很,、
okay.
很冷、啊、然后大概
又在转德国法兰克福，
没有
没有，
就是直然后再、就转到圣保罗，飞圣保罗。
哦、所以 OK， 所以台北到阿姆斯特丹大概12个小时、
嗯、啊，
好、
哦，对，我都搞不太清楚。
到欧洲要
到欧洲、嗯，
然后你说在家，如果是从欧洲 再到南美洲圣保罗、巴西直飞啊、
哦，直飞也是十几个小时，所以对我来讲真的是坐飞机的时候，如果不是很强的意志力，想要去看巴西的那个意志力的话，
你是想去看巴西那个嘉年华？
啊，哎，对对对对对，那个是
有碰到吗？
没有没有，那个是北边的城市。
OK，
北边的那个城市叫什么？一下忘了。它就比较盛大的是北边的，还有一个就是里约啊，下面的那个里约，那个更南边的、圣保罗是等于是在巴西的中间偏南一点的海边，对。圣保罗因为比较在巴西来讲已经算是比较大，对，然后城市规模比较大，然后经济进出口啊什么的贸易。
圣保罗其实就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其实就是保禄中徒
啊，
圣保罗。
圣保罗，
对啊，就是在天主教讲就是圣保禄，就是中徒，那个天国的钥匙
啊，
那个耶稣就交给他，所以你看巴西，应该说当时西班牙传教士到南美。
是
为了要纪念这样的一个门徒，就这个城市就叫圣保罗。
你这样的讲就是说所有的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嗯、
都充满了希望跟期待跟未来的想象、
嗯、他们是去传教了当时的天主教的神父们、
嗯、对啊，所以他充满了对新的土地嘛，接触的。
导演还有一部电影啊，就是我们大家知道教会也是在
讲、哦、我知道教会
到巴西的亚马逊丛林、
啊
去那个耶稣会士，然后后来就也是
训
教，训
教，对对对对。
然后你不是去训教，你是要去播放你的电影，对不对？
是
，OK OK。哇，经历了将近快30多个小时，然后到圣保罗，
对
，OK。
到那一边已经是晚上了，
嗯，
那可是经过30几个小时，等于是第二天的晚上，
嗯，
然后接了我就到圣保罗市。一片漆黑，
有时差的，对不对？跟台湾
有啊，有时差，有时差，对、嗯啊。
所以是晚上的时候抵达，然后就到饭店去休息了。
对对对， okay. 一到饭店里面，我就看到，就是饭店里面的，因为巴西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
嗯、
国家嘛，所以你看到的，不管是晚上看到的那个扛棒啊，那个霓虹灯啊，或者旅馆里面的一些照片啊。通通让你充满了
拉丁美女，
对对对，
森巴美女，
充满了热情的感觉。
要给我们的听众一点那个后康的，你有去夜店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没有去夜店的，
哇，可惜了，
根本没有时间。对
okay,
对，我觉得去夜店还不如去那个保留区，会比夜店更有意思、啊。
Okay, 所以其实这是今天的重点。为什么两年以后我要把这故事再挖回来？太不分享太可惜了。你可能是台湾可能少数有进入到巴西印第安人的保留区的，对不对？
我 不是太清楚，不过应该不多人，
嗯、
因为台湾的影片在那边
啊，
因为台湾影片在那边放映的都很少。
OK，
对，
okay, 好、啊，那继续，我们就跟着你的脚步，这个影展，台湾电影新视角在巴西的圣保罗大学，
我其实到了圣保罗，其实我只是在那边停留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就又坐飞机飞到他们的首都，
其实你突然问我，我会不知道。
巴西
的首都
是巴啊，
我现在马上 Google。好，继续，我等会告诉大家。
就飞到，因为大使馆，我们台湾的大使馆就是办事处是在首都
巴西
利亚。
哎，真的，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
突然会发现，我们可能会想到里约热内卢或者 Saint Paul 圣保罗，
是，
可是真的不知道巴西的首都叫巴西利亚。
对，巴西利亚，它在一个高原上面。
哦。
而且他为了以后他要迁到那边，所以他那边已经做了非常好的规划。包括那个国会啊什么都，那个马路都是非常的宽大。可是
为什么 Google 里面还是很多的那个错误讯息，说巴西首都圣保罗，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可是我们要来导正视听，所以巴西的首都是
其实是巴西利亚。
巴西利亚，还好你有去耶，不然我到今天都还不知道。
你以为是圣保罗，或者是里约，
或是里约热内
热闹，里约是非常热闹的。
所以你从圣保罗又坐第二天坐飞机到巴西利亚，
对，
要坐多久？
好像3个多小时。
哇。那大概从台北到北京那么远呢？
因为巴西非常大。
OK， 我来看那个地图。
它是已经在接近巴西的西北方的高原上面。
所以台湾的经济文化办事处是在巴西利亚。
它两个地方都有。就是一个是在首都那个圣保罗，首都是巴西利亚，然后一个是在圣保罗，因为圣保罗台湾跟巴西有的关系，大部分都是经贸的部分嘛。
以前我有个堂姐啊，然后她嫁给客家人，我堂姐泰雅族的啦，她嫁给客家人，可是他们就移民到巴西，所以我从小就一直听到巴西，就是因为我堂姐他们就是跟着移民到巴西去。
那你从小这样听，你没有对巴西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吗？
后来长大看到森巴女郎以后，
那个想象就更多了。
对对对
对
对那巴西利亚这边的活动是就是主要这一次影展的举办地点吗？
因为我去不知道是9号吧，10月9号吧，
国庆日
的
前一天，
对的前一天到的。那么在大使馆就是代表处，他们有连续3天的活动。那么电影呢，我的那个电影呢就在那个巴西利亚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大使馆那边有做，他租了外面的一个公开放映的场地，所以他也同时是很多华侨的联谊。那因为还有座谈会，那么也有巴西的人要讲西班牙语，所以那个谢如新，就那个 Kelly， 他找了前一天也很慎重找了一个当地的影评人，已经看过我的片子，在我去之前已经看过我的片子，然后针对影片里面的内容，然后后来在放映的时候有映后座谈，
他们都讲
西班
牙
语，对，我跟你讲是西班牙，
Gracias。
葡萄牙语，我就跟你讲的葡萄牙语，它是最特别的，因为别的中南美的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语，巴西是讲葡萄牙语。
对了，对了，
对，对，
所以这个影评人是讲葡萄牙语，
对，
然后再有翻译。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透过他的翻译。其实翻译很麻烦，我讲中文，我讲国语，我讲台湾话，我讲了之后。谢如新
英文
谢如新在我偶尔穿插英文了。
OK，
可是呢，我要那个 Kelly 要把我讲的话翻译给那个影评人，
对，
影评人才会跟观众。
Kelly 是会讲葡萄牙话，
对，他在那边已经
是新来的谢如
新，对呀、啊，他已经老教啊，
厉害哦，有机会一定要访问到他。
对，所以是三个人在台上。
余导，你说他这段时间回来台湾了？
刚回去啊，昨天
回
去了。
哦、去
了对、
哦、，OK OK。
他回来，他就是他也是参加台湾的很多的座谈会，有、
嗯、
有跟那个布拉瑞扬啊什么之类的，
嗯、
他们专门讲那个艺术表演艺术的部分、
嗯嗯
他自己后来是台艺大的那个
艺术系的博士，
对对，艺术系的博士嘛，所以他参加了很多的活动。
哦、太厉害了、嗯！那回到你的电影的放映跟这个活动的首映、然后影评人跟观众你们的互动，有没有什么趣事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他们看了看过影片的人，
嗯、
第一个很惊讶、
嗯，
我自己也很惊讶、
啊。
为什么？
嗯、
因为他们对台湾一无所知、
嗯嗯，
他们也不知道台湾电影可以那么自由。
嗯嗯、你放的是
孽子，
孽子
搭错车，
搭错车，两个油漆匠
两个油漆匠，
海峡两岸，
海峡两岸好像没有放。
然后我的
部落，
我的歌，这个是在介绍
台湾原住民
的，
对。然后他们看到我拍的那个电影是在。1980几年、
嗯嗯、
1980几年正好是巴西非常动荡 的时代、
嗯、
反抗运动啊就是非常多 在那里，然后是军管、
嗯、
巴西那时候是军管、
嗯、
所以我能够拍这些片子，他们看了第一个
军管是说军政府，
军政府，对对对对对对
时期，
对对对，所以、嗯，他说在那个时代台湾居然就已经可以拍这些片子了、
嗯、
那么自由的题材都可以拍、嗯、因为搭错车是
他可以理解那种两岸、嗯、就是两岸的隔离或者后来两岸开放，
完全不理解、
啊、
他们对台湾真的非常非常的陌生、嗯、我觉得那次去，我觉得不管人多少，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外交工作，他们知道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台湾，然后那么自由的地方，然后可以拍，在30几年前就可以拍这样子的电影。
等下，重点，你也帮台湾原住民做了很好的大外宣，你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背心，
哎，
先讲一下。
对对对对，我那个照片就是穿了那个台湾族的那个胡昭清送我的那个背心。
啊、胡大姐，
yeah.
你看你做了很好的大外宣，金风香、
啊。每一个人看到我的这个外套说，说哇，这个衣服都那么好看，我说是。台湾原住民的，
所以除了知道台湾这个国家，还知道台湾有
原
住民，
对，
那么漂亮的手绣背心，
对对对对对，工、
嗯、
那么细，我们的尤其台湾族的背心是很稳重、雍容大度，跟他们的色彩的观念上面喜好是不太一样的，
嗯、
他们是缤纷色彩，因为他们的鸟很多嘛，所以他们基本上所有的服装啊、装饰啊、衣服啊，
嗯、
其实都。我觉得都是源自于对鸟的观察，
嗯嗯、
所以他们色彩、
就是、原始森林里面，
哎，对的，森林里面的那种
各式各样的鹦鹉啊，彩色
鸟、啊、是非常是
天堂鸟，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色彩缤纷的。嗯、那台湾族是一个很稳、很沉稳的一个，所以那个衣服对他们讲是很看到他们就觉得哇，好高贵啊，
好高贵，
然后又刺绣，他们没有刺绣啊，他们没有他们的传统里面。没有那个用针的那种刺绣、
okay. 可是我后来看到脸书里面那个你的朋友头目不是 有在教别人什么
编织、
哦、
那个是编织手环啊、哦、什么他 有一个、
哦、
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原运的一个、领袖、
okay.
他平常的时候也是摆摊子
嗯嗯
对
嗯、
然后一方面、为了巴西的自己的原住民在那边发声、
嗯哼
对，所以、
okay.
可是要营生啊，所以他就自己编了很多的这些项链啊、
嗯、
手链啊、嗯、啊这些东西。
所以讲到原运，其实又跟余康平导演跟台湾原住民的社会运动也有关联、啊。其实，在去年我们办台湾原住民文学营的时候，我送孙大川老师回台北，
哦、
那是夏天，您刚好动完手术，也在休养。
哦Yeah.
然后大川老师是在此之前也住院了，然后我是开车从宜兰送他回台北路上，就、
嗯、
就聊到于康平导演，因为、您对台湾原住民的文学啊、原舞者啊，您现在是董事，然后他就很感慨说：“马少啊，其实我们台湾原住民真的亏欠于康平导演太多了。”
没这回事。
他说：“你真的要代替我好好去看他。”后来我有来看你，
对
不对？
对，
带了宜兰的海鲜在这边、煮了一餐午餐，就是因为孙大昌老师说。我们亏欠于导演太多了、所以讲到原运，所以您在巴西也碰到了巴西的原住民的原运人士，
是
有两位，一定很投缘，对不对？
对，很投缘、我第一个就是把我带的那个链子 给他，那后来我还从台湾再寄一份 过去给他，因为他太太那天不在，所以我后来进去是给他太太。
我看到的脸书还有说，你请那个 Kitty 说，哎、欸，那个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给你太太带上来拍个照。
拍照啊，对，拍照纯正，不是不相信 Kitty，
是说这个礼物看到了，他太太带了，会你也会很高兴，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对啊，
好棒哦。那在播映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来谈谈看他们对于台湾这个电影，特别是1987年、80年代、90年代。这些电影、他们的其他的感动还有没有？除了很惊讶有台湾这样的一个国家、以及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氛围里面，怎么你们的国家可以允许这么开放题材的电影？
他们是难以想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那环境不一样嘛。他们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成长、就像我们台湾早期白色恐怖之前那段时间、他们那时候
是
在 那样子的阶段，
南美洲有很多革命，在巴西也有，
对对对，
他们有很多的歌剧或者一些歌曲，虽然是用这些葡萄牙语或者拉丁语去唱，西班牙语去唱，其实都是在传述他们在革命的过程里面，
是
有很多原住民歌手也是这样子去，透过歌声，
他们像巴西，他们是比较早，因为从英国那边到、跨过大洋、跨过大洋洲、到巴西其实是比较近的、对不对？总比到我们这边远很多、所以他们在16世纪的时候呢，就16世纪末的时候、欧洲的人就已经往南美洲去了，那巴西又是最近最前面的、所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所以他们很早就被殖民化，那殖民化，尤其是那个、北边、东北方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跳舞，最
里约热内卢，
不是里约，
不是哦、
在东、东北方还有一个城市，那边其实是、是、那个城市，老人家了，我的脑袋想不起来，
马上没关系，我们
那个城市很有名，
我们 Google 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啊，
好，继续，
哎。那么这那个国家、就是在1980年左右，就是我们台湾已经是逐渐在开放当中，因为1980几年、台湾还没有解严嘛、我拍的片子是比较走在前面了、我有那个胆量去拍，我们开放是1987年嘛、那么他就想说，他们1980几年的时候正好巴西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国家，革命战斗、杀人、疯狂，简直是一个疯狂的那个城市、然后他们每天就生活在这种、恐惧跟争取、自由，争取、他们的人权或者争取民族搅和在一起，所以他们当然很少有时间去看到他们国家以外的事情、我觉得
比较像 我大概也是在20多年前、跟着就台湾陆族会一个义诊团体去赖比瑞亚，在西非、一样、也是军政府、或者独裁政府在管辖的、所以那个内战、然后整个国家
是
瘫痪了，
是是是，对对对对，
我下次来跟大家分享，我也 被软禁，我去采访的
时候
被
检查，
我就觉得说、我后来也有 到那个 Bush 就是丛林里面，因为 我是那时候在公视原住民新闻杂志、我到赖比瑞亚，他们也有很多的原住民、在丛林里面，后来我有进到丛林里面去采访、
一个难忘的经验。
后来隔天就有一个丛林里面的被抓出来游街示众，这样子说，听说他杀了一个小女孩，就吃了他的内脏，这样子。
啊，
觉得那边
然后你有接触他们？
有巫毒教那
啊哦，巫毒教。巴西他们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巴西还有很多的，我刚刚讲就是圣巴沃的那个城市东北那个地方，那边就是16到17世纪的时候把黑人啊就当黑奴那时候引进到巴西，所以巴西是非常复杂的。
应该是说西班牙葡萄牙时期的时候，就是那些船啊航运里面就载了很多，就从非洲
抓的
黑奴，然后一将沿路这样就
啊
带到
对对对
带到南美洲去了，
对，
甚至
所以他们那边也有巫毒
哦。
那宗教的信仰啊，其实非常的多元。
后来天主教神父们又开始进入到南美洲，即使到现在，
一进去就会啊，宗教永远是跟着军事、政治、军事啊一起走的。我们看所有的历史的发展，政治跟宗教都不分的。
所以啊，其实 像现任的教宗方济各啊，他其实当时是在阿根廷，然后其实他那时候是他们的省会长，其实他上任以后也是也有一点争议，就是也跟政治，就是当时他就有人去质疑说他当时跟军政府的一种
妥协合作的关系，
没有让他的弟兄们受到保护之类的。其实这个就要回溯到最早，就是于导刚讲的宗教，就是
对啊，
就其实到现在天主教还是非常关怀或是关注在南美洲原住民的
了解了解
这个牧灵，
因为我跑了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很多的不同的那个宗教里面啊。天主教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哎呀，电
是我的
哦，不是
我
的
助理。那我就先关掉。喂，现在不能讲话，我在录音。
拜拜，
拜拜，
我要把它关了好了。
好，没关系，不用关。
那个天主教，我跑到原住民的部落也好，到国外也好，我觉得原住民。那个天主教在转型上面是做的最早也最快，
宗教本土化，
对，就是本土化，
也把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仪式融入到宗教的仪式里面，
没错，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比方泰雅族讲无度嘎宴，其实上天，其实以天主教来讲就是天主，
一样，对对，我认为宗教尤其天主教来讲就是上帝嘛，圣母啊，圣子就是耶稣嘛，跟原住民的就是造物主、自然灵跟那个主灵是对等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于开明导演对于我刚刚讲的孙大川老师说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台湾还在特别是元运时期，争取荒芜土地、原住民证明，于导演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也就加入了这些台湾原住民
什么。我都是站在后面。
我那时候
陪伴，
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啊，大家就很感动。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很感动。我那时候也到奇美部落、到南王部落、巴达地部，就是还有排湾族的土板部落，然后也让原住民的文化进入到国家音乐厅、国家剧院。这都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孙大川老师我开车送他回台北，他会语重心长的说，因为听到您开刀住院了，在休养，他就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关心他。
有啦，很关心。我前天还跟他在那个 LINE 上面，就是我们要相约，很久没见面了，应该再聚一聚啊。
你们不是有去开董事会吗？
啊，
那是更早。
孙大川没去啊，上个礼拜，对，孙大川，他不是原武哲的董事，现在
okay, 现在是郑贤，
郑对对对，董事长是郑贤啊，那个教官吴雪月他
也
是
董事，
对啊，大部分，可是现在董事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年纪六七十已经经历过，台湾政治更迭的过程，
所以现在这样看，数位时代谁去接都不会让人跌破眼镜，因为数位时代你只要有平台，你有募款能力，就可以让这个团体好好的被经营，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不过还是很重要，我觉得，数位的知识 可以帮助你拓展连接，很多的连接点可以很快的达成到沟通的这样子的方式。可是啊，目的跟他的理念，我觉得他还是要时间被检验的。
所以时间的检验跟时间的酝酿，即便你只身这样子一个人 去到了巴西的圣保罗、巴西利亚，甚至到了亚马逊的丛林原、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其实你 也代表着台湾或者说台湾原住民的文化的一种传递、那我们听看看，就是他们看了以后，我的部落我的歌这个纪录片以后，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他们也是很讶异啊，因为他们完全不认识台湾，然后他才想说一个台湾可以那么自由的，从电影的角度那么自由的去开放，可以拍这样子的特殊的题材。因为聂子是讲同性恋，大错车是讲老欧啊，对不对啊？那个
海峡两岸
是讲 国共的。他说他你们也有这种事情，然后看到原住民的部分，他想去找地图，他看那个台湾那么小，台湾那么小，有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啊。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定拍的时候，还没有定为族群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嘛，那时候就是所谓的十一族，十一族的部分。所以他我说其实还有更多，其实很多都在被殖民化的过程当中都被都几乎被湮灭掉了，好比什么大卡斯啊、西拉雅啦，这些好多的族群嘛。我说其实台湾小小的一个岛，其实有非常多的 原住民。那这些原住民都是从十七世纪开始跟你们一样，你们历经了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不断的进入你们的土地，
独立了以后军政府又开始
对、台湾在那个十七世纪开始也是不断的，台湾原住民也是面临了被殖民化的，也是西班牙人，也是、那个 葡萄牙人，他们那时候是大航海时代嘛，所以到处贸易 推销他们的商品。我说台湾同样跟你们有同样的经历，一讲这个他们那边的、印第安人就哇，他在想说哇，小小的一个台湾居然跟他们的经历过同样的历史伤痛，这可以讲说被殖民的历史伤痛。可是他们比较讶异的是台湾的转型到现在来讲比他们进步太多太多。
那特别是前几天 我访问吴学月教官，也是你们都在原舞者担任董事、他今年又继续进入 转型正义委员会里面，今年第三届了、所以这个速度台湾算是快的。
是，对对对对对对。
他特别提到台糖要还一个土地我们谈到原住民 乐舞学校的那个
对对对，在、就是那个、
在鲤鱼潭
鲤鱼潭 那边对。不过我当然我现在还是呼吁我们现在的那个政府了，就是说、汉人来到台湾、这个年轻的一代、不必背负所谓什么原罪不原罪，而是理性的看待历史发生的过程，从历史的脉络的过程当中呢，理性的去看待、不同的族群他应该拥有什么，所以他才会有什么转型正义啊、促转会啊，希望他们努力一点，加油一点。
其实这也就是要有一些国际观，是国际原住民的史观上面的一种比较。就像您前年到巴西，然后接触到这些巴西印第安或者原住民的原住人士、那相较于再回头来看台湾，会还是会觉得是有在进步，或者说速度是有在往前迈进。
他们的命运说在比起台湾原住民说在惨很多。因为、那个就执政的那个政府啊，释放出来给他们的、福利权益相对的比较比我们真的差太多。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说、前年十月到一年多而已嘛，您到巴西去、就是 我在您脸书上面看到，就他们其实还是被强制迁到这个 圣保罗吗？然后给他们一块地吗？
对，圣保罗旁边的保留地就是、属于政府的地、那些人呢就是在原来的部落里面、就像我们以前就是、已经
也被日本人迁村了、
就是、他们是、流浪、流浪出来，因为、 没有资源嘛，赚不到钱嘛，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东西都 要买嘛，所以他们就流浪出来，聚集越来越多，然后那个都市就膨胀，然后这些人居无定所，没有居住，没有钱，怎么居住呢？就把一个保留区一大片的那个山林啊，就把他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你们丢在那边，把你们封起来，
自生自灭、啊、
就是自生自灭、
哦、
因为他们认为印第安人可以运用懂得这个山川的资源、啊
嗯、
要活下去很容易，要活得很好那是你家的事、
哦、等一下余导就要跟我们分享 你就亲自跟着头目、进到他的保留区里面去看。
对对对对，他们就真的是靠自己啊、
okay.
在那边。然后他们因为距离圣保罗市比较近嘛、
嗯、
所以他们出来去工作啊什么可以打零工啊什么是比较方便。
那等一下在最后我们稍稍来谈一下，不管是数位时代或台湾的这种影音的产业、
嗯、
或是它的未来的走向、
嗯、
怎么样子让世界然后看到台湾、
啊、
或者看到台湾原住民、
嗯、
等下最后、请余导再来
okay, okay.
我们 来听 你进入到森林里面的大冒险、
那个、
你还会开防弹车？
对，因为巴西是一个尤其都会区里面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
嗯、
因为、包括、官僚 系统的迂腐、腐化包括黑帮，包括那个贩毒什么这些，你都搞不太清楚。所以，我到了巴西之后，那个代表处他就派了一部车，那个车子就是防弹车。
嗯、
因为在这之前，那个 Kelly 就是、
Kelly 谢，
对，谢如新、
嗯，
他在我去的前一个多礼拜，他就是开车在红绿灯那边停下来之后，
嗯、
在等红灯。他的车窗就被打破了，然后就手伸进来，就把他的皮夹跟他买的东西就抢走了。
太夸张了吧！
他不敢下车，他说他的立即的判断，他绝对不能下车，因为可能有好几个人。如果他一下车去追或者要去报警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个人就把他车子开走。
就在电影里面才会看到，
好像电影啊，对啊。他说他在那边那么久了，所以他的判断抢就让他抢。抢走了，可是他不能离开车，不然连那个车子也不见了，
可能人也会
因为你下车了吧，对不对？他说不能下车，他就把车子锁起来。
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女孩呢，
对对对对，哇，他的那边治安说实在圣保罗是非常不安全的、
嗯、
包括那个 Kelly 他还有一次就是在街上买了一个双麒麟，现打的双麒麟、
嗯嗯、
他拿着双麒麟准备找钱，准备拿那个口袋，那个、口袋是贴在身上的背包，他们的背包不像我们这样子包背的哦，
腰包，
对，他一定背到这个最前面这样子，
嗯、
把那就钱包他要管得很好、
嗯，
所以他正在弄钱的，手上那个拿的那个双麒麟，咻，就被抢走了，
夸张了，太夸张，众目睽睽之下，我的双麒麟，
街上还很多人呢，
我只有一个体验是大概十年前吧，我在那个雪梨。雪梨港，就雪梨歌剧院旁边雪梨港，我们就跟着澳洲 NITV 的同事、
嗯、
还有林乐群，乐群也一起去了、
哦、
公司国际部的经理、我们就坐在港口边点海鲜、什么炸虾龙虾一盘、就送上来，我就 很文雅这样吃，我才切一块，突然就啪，什么东西，一只海鸥就把我的龙虾叼走了，
抢你的龙虾是海鸥，
吓一跳哎、
可是那是个种乐趣的，
对
了，他没有威胁感、啊、
你也不可能骂他说干，然后我抬头看那个路灯上面还有两只准备要冲下来，我就赶快把我的海鲜都拉到我的面前了。
抢你的那只海鸥没有把爪子上抓的那个龙虾还摇的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的龙虾，
一秒钟我真吓一跳，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店家也不会管你，他意思反正 就是这样，
他的环境就是这样子，
你被抢是你家的事、
啊、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双麒麟被抢也太夸张了，
是而且是人抢的、
啊、
那个抢走了之后，他说他看那个人，那个人还看着他边看他边吃，然后旁边没有一个人会帮忙，因为、他们的揣测就是 不晓得他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是一群人互相在支援，他们要抢的时候，
他有可能抢你的双麒麟，你为了双麒麟去追他，你可能又是人财两失
啊！对对对，他就是可能会引诱你去做一件事情，小的事情，其实如果你不注意，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事情。就像 Kelly 他刚刚讲说那个车子，他说他绝对抢了就让他抢了，
对，
啊，不然的话有可能。我坐他的车子，有时候看到路边有些小孩啊，什么敲玻璃窗啊，要卖东西或者跟我要东西，我本来想好心说要给他钱，我要去开窗，那个 Kelly 说不能开，不能开。
哦，
因为他说不晓得等一下伸进来的是手还是手枪。
真的，在那样的环境或那样的世界里面，你说，比方像我以前就是我每次我在光启社上班要回内湖的时候，走过那个忠孝东路跟光复南路口，你们现在看 每次傍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大概三四十岁 的算中年人好了，他就拿一篮的那个玉兰花，他一定走到你的窗户驾驶座前面九十度鞠躬，然后一次还是两次，那种第一次我碰到的时候 我是没办法拒绝说 不摇窗去跟他买，可是后来因为我每天下班他都会来九十度鞠躬，后来我可能就比较知道，可是你看到是一群小孩，
对，很多，而且只要你车一停啊，穿梭在那个车阵里面，小孩、年轻人、老人都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我的 FB， 我也拍了一张啊，其实我那个心里会有痛的感觉，哇，你看那个警察在驱逐这些
游民小孩。
小孩、大人也有，可是
也有可能是被黑帮毒枭控制的。
然后我拍了一张照片，就是有一个游民他上身都没有衣服，他只有一个裤子，然后他地上一堆是他的财产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撑着一棵树，很无奈的就看着那个警察在驱逐那些人。我是对他充满了同情了，可是事实上他的背后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
是
Kelly。他这样子讲你才知道，就是说有的是真的是游民，有的是帮派，有的是有很多的连接，你无法充分的判断。那自我保护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理，最好就是不要理。
但这就是一路上从繁华匆忙的拥挤的城市里面，你们要前往一个半小时距离之外的保留区、就已经看尽了这个人生百态了。
对啊，还有一个中间还经过一个、贫民窟，我们也没有停车，因为 Kelly 他就说不能停车。我说我其实
想要尿尿吗？
不是，我对看这个弱势者的生活环境其实是最有兴趣的。
Okay.
可是他说拜托你不要看，千万不要停车，就开过去就好了。可是你从那个玻璃窗，防弹车的玻璃窗，看到形形色色的那种贫苦的人。我们都不晓得他的背后的故事，我只讲我们只是看到的影像。那我自己觉得是蛮充满人道的主义的，就会很同情。可是他就千阻万阻的说不能停，也不能开窗，你就直接我们车子就直接开过去。
那你们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个路况还好吗？
不好，一进到。保留区还没
有
进保留区，
有没有像去奇美的路那么？
比奇美的路还要差了。奇美现在有柏油、它那个根本就是碎石，没有碎石路，就是有一条路里面有的石头也没挖掉，会突出，所以你必须这样子，那个开车的他要闪那个路上突出的那个石头，这样子闪闪闪，然后才停在他们保留区。
路上有很多猕猴。彩色
有很多的那个牛，那个是我想是有钱的人家。我们经过，我记得经过一个牧场，养了马跟牛，然后那个旁边那个是属于他们要到保留区的那个路，就是非常的崎岖不平，然后才到保留区的门口，已经是在山里面。
保留区有一个门口，
对，它有立一个很像那个。
要去茂林风管处有一个牌楼、
哪有那么好看？
不是哦，
他立了一个很像那个南王在办那个年祭的时候那个茅草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 小
小牌楼
帐篷一样的、嗯、那 就是茅草帐，只有一个人高、
嗯、意思就是说你进入保留区了，
他对对对对，